前两天，美国费城国际数学家大会现场，四块菲尔兹奖牌，全球最高规格的数学荣誉，一届只发四个名额。这回中国人一口气揣走了俩，邓玉、王红，两个土生土长的中国籍学者，本科还是北大数院2007级的同班同学。这一下直接创造了三个历史，数学界的最高荣誉第一次刻上了纯正中国籍的名字，第一次有同一个国家的两位学者同届拿奖，王红更是成了史上第一位华人女性非奖得主。这个菲尔兹奖分量有多重呢？很多人管它叫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可说句实在的，诺贝尔奖年年发，菲尔兹奖呢，四年才发一次，每次最多四个人，并且还有个硬性规定，获奖者当年元旦必须没满40岁。这是什么概念？刚博士毕业，刚站稳脚跟的年纪，就得拿出能载入史册的突破性成果。从1936年设奖到现在快90年，全世界拿过这个奖的也就60多人，华人里头只有两位，1982年的邱成桐，2006年的陶哲轩。可邱成桐获奖时是美籍，陶哲轩是澳大利亚籍，说到底都是华裔，不是中国籍。中国本土出不了菲尔兹奖，这话在很多人嘴里挂了很多年，几乎成了个定论。这回两个人同时拿奖，有不少人认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破局，不是靠引进海外人才撑门面，是靠中国自己的教育体系培养出了世界顶尖的数学家。可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后面来说。先说王红这个人，他1991年出生在广西桂林平乐县的一个小镇上，小学跳过级，初中在镇里读，高中考进桂林中学，没参加过任何数学竞赛。16岁凭653分正常高考进的北大，一开始读的还是地球与空间科学专业，大二才转系到数学院，成绩长期在中下游晃悠。他自己回忆说，一开始成绩并不特别好，北大数院厉害的同学太多，自己一直觉得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北大毕业以后，他去了法国，中间一度觉得数学太难，跑去学建筑，学了半年发现建筑也挺难，又绕回来继续做数学。他说自己也不太清楚支撑他回来的原因是什么，想来想去，大概是因为自己至少还知道数学该怎么学。他不主张每天逼着自己苦学，累了就休息，不累就学一些，也承认自己有拖延症，解决办法是提早开始，就算拖延也还能按时完成。就是这么一个转专业去学过建筑，还熬夜刷夜，最后变成找人聊天的姑娘。35岁那年，和合作者约书亚扎尔一起用127页的论文证明了三维空间的挂骨猜想。这个猜想说起来其实也不复杂，一根针在平面上转满所有方向，最少需要多大面积，二维的答案早就有了，可延伸到三维空间硬是难了数学家100多年。从1917年问题提出，布尔干、陶哲轩这些顶尖数学家前赴后继，只能不断逼近，始终没能画上句号。王红和扎尔另辟蹊径，用一套精巧的多尺度归纳方法彻底定死了这个结论。陶哲轩形容他们那套方法像一台永动机，每运行一次就把结果往前带一点，最后一路抵达完整的三维证明。莱斯大学数学家内茨卡茨看完这项工作后说，这东西根本不需要炒作，这是一个世纪才会出现一次的结果。再说另一位获奖者邓玉，他在深圳出生长大，中学就是数学竞赛高手，拿过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保送北大数院，两年后转到麻省理工，后来在普林斯顿拿了博士学位，2010年还拿到了美国 Putnam 数学竞赛最高荣誉。他这回攻克的是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的核心关卡。100多年前，希尔伯特提出23个世纪数学难题，第六个问的是能不能用公理化的数学方法把整个物理世界从微观到宏观完整推导出来。这个问题具体来说就是一屋子空气由一颗颗四处乱撞的分子组成，为什么最后表现成一团有温度有压力会流动的气体。1975年美国数学家兰福德完成过一个著名证明，但这个证明有个硬伤，他只能保证在极短的一段时间内是精确对应的，往后随着时间推移 证明的严格性就没法保证了。也就是说，这套推导没法延伸到长时间段。邓玉和扎赫尔哈尼、马肖三个人把各种碰撞方式重新梳理，判断哪些情况需要计算，哪些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小到可以忽略，硬是把证明延伸到了长时间段。布朗大学数学家郭燕评价他们的方法用了 paradigm shifting 这个词，意思是整个领域看待和处理问题的方式都被改变了。业内的评价也很中肯，说邓玉并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但他已经把路给修通了。而邓玉私底下应该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喜欢动漫、诗歌、科幻小说，也喜欢玩游戏，微信头像用的是动漫人物。他说自己如果没成为数学家，可能会去写科幻小说。还有件趣事，当年他在知乎上很认真地回答了一个数学问题，对方非但不理解，还反过来教育他，连基本概念都没弄清楚。他解释了两遍，对方还是坚持己见，后来他也就没再回复。多年以后，网友把这段对话翻出来，才发现那个当年被质疑不懂数学的账号背后，就是后来拿下菲尔兹奖的邓玉。这一届菲尔兹奖里头还有个跟中国沾边的小插曲，另一位获奖者约翰·帕尔顿，有个中文名叫白杰文，是个美国人，数学之外却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习中文。白杰文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后要选一门外语，他在高中学过西班牙语，到了大学想换一种，后来选择中文，理由也特别符合一个数学家的调性。他说在所有可以选择的语言里，中文的书写系统最难，而这一学就是四年。他还代表普林斯顿参加国际大学中文群英辩论会，比赛里引用《论语》并拿了非母语组冠军。负责教他中文的教授说，这些引用连很多母语者都未必熟悉。他本科阶段就解决了一个困扰数学家20多年的问题，而且只是普林斯顿教授在饭桌上随口提了一句，一星期后便收到了他的解答。四位获奖者里头，两位在中国土生土长，一位能用中文引《论语》参加辩论。这一届菲尔兹奖的中国缘分也确实是够浓的。让我们说回这两块奖牌本身的意义，王红解决挂骨猜想，邓玉研究波尔兹曼方程的数学基础，这些工作没法按年度指标、短期成果、项目验收来安排。数学这门学科跟别的领域不太一样，别的领域勤奋加资源堆砌往往能出成果，数学很残酷，有些问题看不懂就是看不懂，想一辈子也想不通，靠的是天才的头脑和纯净的思考环境，没有任何歪门邪道可走。一个证明写出来，全世界数学家都能检查，中间哪怕有一个漏洞，整篇论文都可能被推翻。而作者来自哪个国家，背后有没有庞大机构撑腰，国家投入了多少钱，这些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北大数院这些年也确实下了点功夫，率先取消绩点排名，减轻学生内卷的压力。本科生科研训练不以学分驱动，评奖评优看研究深度和质量，不搞简单技术。邓玉在北大大二就跟着老师学调和分析，接触前沿研究问题。王红从地空学院转进数学院，说明这套培养体系也够灵活，不死板。同学之间的相互刺激也是一种隐形的助力。王红到了法国才意识到，自己在北大早就受过很多训练，只是身边厉害的人太多，当时没感觉出来。热闹归热闹，这两天国内评论区的风向变化也确实值得说道说道。没拿奖那阵子，国内总有种声音说，这些所谓洋奖评选的标准有问题，要么衡量的是几十年前的成就，跟当下技术水平脱节，要么跟西方的价值观和地缘政治利益深度绑定，早就沦为一把带滤镜、掺丝货的尺子。用这把尺子量我们，那是妄自菲薄，是不自信。我们不需要他们定义，不需要他们认可。可这回真拿了奖，风向立马就变了，历史性突破、扬眉吐气这些词全都用上了，那把之前说带着滤镜掺私货的尺子突然又变得靠谱起来，能定义中国的发展水平了。评价标准换得比翻书还快，这种虚定恶势的态度说实话是有点滑稽的。此外还有一个绕不开的现实，那就是两位数学家领奖时候的身份。王红是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邓玉是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 两个人在国内高校任职的时间加起来是零。邱成桐老先生得知消息后也感慨，说自己多次表示希望他们回国任教，这话听着是期盼，细品起来却带着点苦涩。网上也有人翻出来说，王红当年在北大数学院学得比较吃力，保研还失败了，勉强毕业。他的获奖感言里感谢的是法国的大学和前辈，并没有特别提北大。邓玉本科的学士学位其实是麻省理工授予的，严格说他并没有北大的本科毕业证。这些细节被翻出来，无非是想说明两个人真正走向顶峰的那几级台阶很大程度上是在海外完成的，北大给的是起点，是第一级台阶，但登顶靠的是后面那条路。顶尖数学研究需要什么？需要对短期考核的免疫力，需要稳定长期的经费支持，需要自由活跃的学术共同体，需要跟国际前沿无缝衔接的交流通道。这些东西不是喊口号能喊出来的。有从事高校教学的老师描述过现在的科研日常，说博士毕业留在国内高校，首先面对的不是选择最重要的数学问题，而是聘期指标，三年发几篇论文，申报什么级别的课题，争取什么人才称号，完成多少教学工作量，接下来还要不断申报项目，选题要贴合热点，对应指南，一个十年未必有答案的数学问题，也得包装成三年可以验收，每年都有阶段性成果的项目。项目申请下来，又要填预算，签任务书，做中期检查，报销经费，接受审计，买本书，开个会，请个同行，都可能要走申请审批留痕的流程。可数学研究恰恰需要的是连续、安静、不受打扰的时间，这两者之间的错位才是真正的痛点所在。所以真正该琢磨的问题不是他们什么时候回来，而是中国这片土地什么时候能建设的，让人才舍不得走，走了以后还想着回。爱国从来不是一条地理分界线，把人硬拽回国境线之内算不上什么本事，真正的本事是把学术环境搭建的，让人才自己愿意留下，或者哪怕人在海外，心里那根线也从没断过。最后再补一句，王红解决挂骨猜想，成了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此前只有2014年的玛丽安·米尔扎哈尼和2022年的玛丽娜·维亚佐夫斯卡。中国女生在中小学阶段的数学成绩从来不弱，可越往高层次科研走，女性的比例往往越低。王红这一路的经历能给年轻女生提供一个很实在的参照，华人女性不但能学数学，也能解决困扰国际数学界几十年的难题。王红、邓玉这两块奖牌证明了中国的基础教育能出天才苗子，这点没什么好争的。可苗子长成参天大树之后，树荫落在了谁家院子里，这才是接下来这些年国内科研体系真正该思考的问题。